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可以把这一句话这一段话啊，就诗篇第一篇哈、跟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起来看哈。登山宝训耶稣是一开口就名正言顺直截了当讲什么样的人有福了。那诗篇第一篇呢，一开口先没有讲什么样的人有祸了，但是叫人不要做，不要有那种行为，然后呢要喜爱耶和华律法，这是有福的。所以你可以说，甚至用这两个观点来讲的话，就是不管是诗篇或登山宝训，你们都在讲我们的蒙福之道，我们怎么才可能有福，我们生活怎么才幸福。他这样来描述哈。诗篇第一篇这样讲也有一点就跟我们一般想到诗篇呢、也不太一样。因为诗篇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都会想到那是祷告，的确有相当多的成分是祷告，但这个诗篇的确是不像诗篇，像诗歌智慧书的智慧书，像箴言一样劝导人，劝导你怎么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第一，他不是先从喜爱耶和华律法讲起，虽然喜爱耶和华律法应该是重点，那他从负面的来讲，他之所以讲负面的，从负面开始呢，也许就是因为负面东西在人生太多了。一般解经家都会注意到这三个层次哈。这个从恶人的计谋是比较初步的，你听你的同事朋友，所谓的世界的同事朋友，或者狐群狗党，或者这些酒肉朋友，或者这些不好人的不好的人的一些建议，就是我们本来可能开始的犯罪或堕落，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坐在亵慢的座位上。有人说到第三个坐亵慢人座位就已经是坏人的领袖了，坐那个位置发号施令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是有人给你一个不大好的念头，或者不大好的建议。那一般来讲，这种建议我看到的，我实在希望我没有讲不对的话哈，因为这是很普遍的。我看恶人的计谋，我们最容易开始听的大概都是怎么发财。我们先不讲怎么发财了，我们开门七件事都要钱，我们想到我们的小孩需要钱，我们跟我们自己包括我们信友堂的弟兄姐妹结婚需要钱，那你跟任何一个家长，跟任何一个工作的人讲，就是你现在找到一个工作就不错了，那想要结婚，那两个人都要上班，那大概也不能想买房子，大概只能想租房子，租在哪里。然后如果结了婚了，租了房子，如果两个也都工作，大概也不太能够，还是不能想买房子。就这个结了婚要有一个自己的家，这好像是梦想，不大可能。我是前天坐计程车，那个司机跟我讲的，我驾驶我才知道，哎呦，今天房子有多贵。他说他原来住在台北，后来搬到基隆，因为基隆房子便宜，也多便宜，300万可以买到一栋。我这个土包子都知道，哪有这种美好的事情？他说300万可以买一栋。他说可是有什么用呢？他说我小孩还是不结婚呢、啊，结婚还是不生孩子、啊，因为300万头期款就算父母帮他们付出来了，每个月的那个贷款 还是很高啊。如果只有一个人上班，你不要想生孩子，即使住在基隆。啊，所以我说这话啰嗦这么久，就是我们想要不说发财了，日子想过好一点，应该很正常。那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事也在这里了。我们觉得很合理的一些事，只是稍稍有一点点偏差，我们通常就从那里开始上当，上魔鬼的当。财富是这样，各位，我之所以刚开始一直道歉，就是我实在不能说我在讲理财，我更不能再讲说，现在一般理财的观念都错，都是贪婪的。我也直接的讲吧，我不敢说像培基学院保国兄他们所说的，我们绝不借贷，我们不用信用卡，我们买房子用现款。我很佩服他们这样提倡这些价值观，可是我也很想到说，我们恐怕也很难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。我没有这样批评他们的意思，就是甚至包括我们就怎么经营生意、怎么做账、怎么报税，这里面都有太多东西。我想，我一个做牧师的不宜多讲的，因为。我们当然会说哦，我们要诚实，这句话很容易讲，但是什么时候是那个含糊界限？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？这很难说的。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新约旧约都讲的一句话。你要避免贪婪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贪婪。那么，可能贪婪就会造成什么？哎，各位，我再次说。如果今天巩哥在这边，我绝对应该闭口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公司的这么领导的人物，你不讲贪婪，你起码要讲赚钱，你不讲啊，不但要讲赚钱，他的责任要赚很多钱。那什么叫很多钱？你在台湾现在能够保几，中国要保几，那又不一样的。这个我承认我们都不晓得，但是。我想圣经上讲说，我们不要有一个贪婪的心。那这恐怕是恶人常常或者恶者给我们的一个建议了。那也很抱歉，贪钱是一个危险。我希望多有一点，多发一点财，或者不要讲这些。各位，我们就讲合理一点的话，日子过好一点，这应该不错吧？那什么叫做啊？有吃有足就当知足，这圣经都有讲，但是我们实在是要求神帮助，甚至不能说中庸之道就是好的啊。好，箴言跟你讲，不要太有钱，也不要太穷。万一你是一个富家，就是你是有钱的人，你的排场可能有一些需要所罗门那种排场，这也不是罪恶。我们这些事情不能太严格。或者不能太律法，但是啊，钱啊需要不要贪婪。另外有一个恐怕更容易上魔鬼当，更容易从恶人计谋，而我们更不好意思讲的了，就是性方面的或者色方面的，占一个小便宜，或者贪一个小便宜。我是指两性关系的事情，勾肩搭背一下，对不起各位，我不是要变成很古板的哈，我只是说我们人心里对一些事情就容易上一个当，人家就会魔鬼就会给我们个建议，那个建议会叫我们有一些舒服和快乐，我们要求主帮助啊，不从恶人的计谋。就是不从恶人计谋，恶人也会吩咐他的儿子，你不要听恶人计谋。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什么叫做恶人的计谋？魔鬼是从什么地方来开始引诱我们的？事实上，圣经还说了这句话：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，我们晓得。但是为什么千千万万的人，包括千千万万圣徒，包括我们在内，都常常或多或少上了他的当？ 可能我们就体贴了肉体啦，可能我们就是，唉，或者是因为愤怒，或者是因为觉得这是人之常情，或者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就拼了那个计策，那个计谋。如果我们不要说恶人，我们就说恶者的话，有的时候真的不必别人跟我们讲，我们自己念头里面就会去想。好，这很多我们就求主帮助。我只是提出，我们人性里面容易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人要进来，有人要进去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就是那个环境使我们觉得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，然后实际的状况好像。就不如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就会有一些各位，这可以举很多例子。我再举一个稍微平常一点的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包括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夫妻不和的时候，那个你心里可能会有恶者跟你讲的一句，对他凶一点。或者报复一点，或者说一句爽一点的话，那也是恶人的计谋。说一句爽一点的话，我意思通常就是破口大骂。那也是从计谋。当然，你破口一句，后来我们都很痛苦，我们都要赔很多的不是哈。早知道不要从了哈。不，我就是说，我举几个一点的例子，这就是我觉得千千万万个例子，你可以去想，就我们生活里面，那个恶者的计谋，或者说一句话，给你一个建议，真叫我们有的时候很苦很苦啊。那这个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赶快就想到，我们需要就是，若是主的律法在我们心里会好一些。主的恩典和律法在我们心里，不占罪人的道路。一般解经家会说，就是他的从恶的习惯已经不是听别人的建议了，有的时候已经走在这条路上，甚至站在这条路上，就在这条路上，已经甚至是一个指标了。就下面下滑的就很厉害，我们就不细去讲了。最后就做亵慢人的座位了。你在圣经里面可能，我不知道圣经在描述，有的时候我看小说里面尤其古典小说里面会描述到一个人的堕落。其实我刚讲的另外，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。托尔斯泰写过一本巨著《安娜·卡拉琳娜》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、女人，后来怎么堕落的？她后来自杀的。她的堕落其实就是劝另外一个婚姻正在出轨的女人不要出轨。她在劝她的时候，那个撒旦就用。因为就要了解那个状况嘛，那对方就会讲，那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出现在他生活里面，然后他第一次跟他有什么样的譬如说参加一个宴会的时候，有什么样兴奋的感觉，各位这都会挑动我们的心的。那么他从建议一个人不要去这样。后来就站在这个路上，那写的真的好悲惨，但也很生动了。那个托尔斯泰自己不是基督徒，但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常常会说，人家会说：“哎呦，你怎么能把那个坏蛋的心理写得这么栩栩如生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有现成的模子，就我自己。”另外有一个天主教作家 G.K. Chesterton，那么他 他喜欢写各种东西，他是一个天才作家。其中一个他写一个侦探的系列，那个侦探就是一个神父，布朗神父。那布朗神父有的时候办案的时候把那个不可能的凶手抓出来，常常有人问他，你怎么会想到是他？他这个隐藏在自己心里的那个念头你怎么会抓出来？哦，他说太简单了，他因为我跟他一样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各位，这其实计谋、道路、座位，我又想到有人讲的，每一次犯罪如果是别人对你的引诱造成的，我告诉你，那不是一个新的别人的建议，是老早就在你心里的，只是别人的建议或那环境把那个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还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啊！这外在的这些朋友也好，环境也好，都远远不如我们心中要保持一个圣洁良善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对象不可能是好的，有的时候像晨曦会，你工作对象就是吸毒的，你跟侦探，你跟工作对象就是一些坏蛋。那相反的，我在神学院教书，我工作对象都是神学生，理论上最圣洁的。可是这两个工作都一样危险，我们都一样可能有罪，而且我们最后可能就是从恶人的计谋，听人家坏话的一个小弟，到最后我们是发号施令的大哥，最后做了卸满人作为。那当然在这过程里面，我们也都求神帮助我们，不仅一开始不要，那我们总是一开始就常常就上当了，那开始了以后要赶快刹车，那常常不肯赶快刹车，说慢一点，既然已经上路就走一段吧，那每多走一秒一段，你要回来都更难，那最后坐在那位置上。不过我们要讲相反的话，最后你坐在那位置上，你还是可以回来，你总是要想到，你不要说已经太迟了，不要说已经太迟了。我是接过这样的电话，他说已经太迟了，后来那个人没有再给我电话，他是陷得很深了，很悲哀哈。好，正面的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不只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能够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各位，如果说哈，我们生活有什么秘诀，你这样做就一定棒，很好的话，你不必去赶快探听那个秘诀是什么。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做不到。各位，我有一个方法，保证可以让我们身材苗条，你不必问我，你都知道，就是节食，这大家都知道的。戒烟的办法就是不要抽烟，没有第二条。但我们做不到啊，就是各位每个人都知道，包括不信主人也知道，其实律法的功效是写在人心里的，我们都知道是非对错。我们需要缺少的真是，我觉得是操练了。操练当然是建立在主的恩典上了。这里他讲的太多了，讲得太快了，当然这是神的话。如果我讲，我会说从第一步开始，为聆听耶和华的律法，为学习耶和华律法，我们不是都从这一步开始吗？可他把这些都省去了。我觉得当然圣灵也有很奇妙的恩典，他说你要喜爱耶和华律法。各位，聆听耶和华律法可以，遵守耶和华律法也可以，有恒的遵守都可以。我觉得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我觉得我们这一生都办不到。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各位，你们都可以在这里聆听，因为规定 你喜爱啊，那我就觉得那除了上帝有很奇妙的恩典以外，连我都不喜爱，你们怎么会喜爱？就我们对于主的话，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有福的人，当然也在操练里面，也在恩典中，他喜欢耶和华律法。这当然我们当中我知道有几位了，我不能点名，点了名他就恨死我了哈。就是我们当中有几位很属灵的，很喜爱耶和华律法。像我到今天我都不觉得我能够说这句话，我觉得有一些了，但是实在让按着我里面，我真的要学保罗讲的，按着我里面，我是真的喜欢耶和华的律法，但是我按着我的肉身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去那么喜欢，因为每天每时刻喜爱神的道路去走，甚至去思想，这都要征战。哎，都很困难。不过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扶持，能够得胜的。我们都是有福的人，昼夜思想，喜欢主的律法。这里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人一天到晚都在想圣经啊，我也不觉得那一定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我们再一次说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厨师，可能你昼夜思想是怎么变一个新的菜单出来，这也很正确。如果你是一个理专人员，你可能昼夜思想是怎么把钱赚得更多，这也是很正常。你是奥运一个选手，你昼夜思想怎么让自己能快0.001秒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好，以此类推，一个妈妈昼夜思想怎么让自己小孩健康一点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只是我们希望在生活里面，也是习惯，也是操练，也是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不仅是听主的话等等啊，我们能够渐渐真是喜欢上帝的律法。我想这是一个征战，一直到死方休的征战。学习顺从神、体贴圣灵、背十字架，这都很困难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越来越愿意操练，也是越来越可以做得好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，我们都是你的儿女，我们在这里一起服侍你，而且彼此服侍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求主帮助啊，愿我们常常听到你给我们的建议，愿我们给人的建议也都是叫你喜悦的，甚至我们也能喜悦，但是常常是听的人并不喜悦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定你的道路是美好的，对每个人都是美好的。如果叫你喜悦，一定会叫我们至终喜悦；如果没有叫你喜悦，我们暂时的喜悦至终会叫我们痛苦。求主让我们能记清楚，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。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